坐在他身上进城，非常谦卑的，然后进到城。那全部的居民都在边上欢呼：“何塞纳，何塞纳！”而不但如此，他把他们衣服铺在地上，把棕树叶铺在地上，然后就这样进城。五天之后，居然是同一批人说：“钉死耶稣，钉死耶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日子。可是救赎就这样建成。为什么我选这个题目？神所赐的安慰呢？原来主耶稣他进城之前，一个荣耀的身份进去，丰丰富富满满的，他进城的时候，他要把一切都牺牲掉，为我们罪，为我们的需要，为我们的拯救，为我们的未来的复活，他把他自己献上。安慰是其中一样，他要每一位到他面前来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得着的。你知道我们刚念的经文很奇妙啊，只有七节经文，第一节第二节经文是讲一个跟基督徒说的话，也解释这位神是怎么神。从第三节到第七节总共有十个安慰啊，很少在经文里面，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重复的讲一个名词。从第三节到第七节，你如果慢慢看的话，有十个安慰。这个安慰有的是名词，有的是动词，可是有十个。可想而知，这段经文对于安慰这个意思意义，跟他到底神把这个字摆了那么多遍有什么重要呢，就讲得很清楚。所以今天我们以一种特别的心态，因为下个礼拜主耶稣基督受难节的时候为我们而死，他要成就很多事情，安慰是其中之一。当然安慰的得着是因为神爱我们，他解决我们自己罪的问题之后，他要把这安慰丰丰满满摆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会从四个点进去，先要认识我们的神，才知道这安慰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我们知道安慰哦，原来它里面有些特性，也有些目的。之后我们会看到，原来是安慰真正要得着里面有些奥秘，主耶稣借着这些话跟我们诉说。最后又讲到这个安慰，如果我们进去要求寻求的话，在盼望中是肯定可以得到安慰的。所以这是神特别的预备，尤其在棕树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这些话语，我们就会更感谢我们的神，他如何为我们的摆上。讲到这安慰这个字，我想大家都会说，这个字我们都很名词很清楚啊，安慰不是都很容易了解的吗？等到我读了这经文，我才发现安慰不是我们心中想的那么简单啊。我们想的安慰很可能是一种怜悯嘛，对不对？或者是边上有同病相怜的人跟你说几句话，你就会得到安慰啊。或者是你心中的一些需要，神把你这个弥补，或者弟兄姊妹的关心给你弥补了，就是安慰了，是不是？那这几节经文我们就今天就慢慢会进去。首先你想到过去，我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以撒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有一句话说，以撒自从他失去母亲之后，他就没有，好像很空的一个人，一直碰到利百加，这位太太碰到的时候又很爱他，才从那时候开始，从他母亲过去之后，一直到他碰到利百加又彼此相爱结婚的时候，才得到安慰。思想这个问题，原来他过去以撒失去他母亲的时候，他一定是缺少了很多很多东西，他说也说不出来，很空，而且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等到这位利百加出现，在爱里面结合，才得到安慰。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安慰这个字还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很可能是很长时间你都缺少很大的一个空洞，或者你自己都讲不出来到底需要在哪里的时候，等到完全填满的时候就得着安慰。所以我们首先看看原来这安慰是这样子一个奇妙的。如果你查字典的话，你就发现安慰常常是说，哎呀，因为是慈悲的心，所以开始去照顾一些人，那这些人就得到帮助，叫安慰。有的说因为 你觉得他这方面有需要，所以你去帮助他达成他的需要，就叫安慰。可是你仔细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这安慰是那么的丰富，远远超过你心中所想象的。有时候我们觉得神的话语真的把这些的意义讲清楚，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心中可以知道，哦，原来这些可以得到安慰的源头还是在神他自己。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经文一到三节我们再看一遍好吗？请把一到三节啊，我们再来呀，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吧，一二来。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可圣灵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阿比亚开亚天主的众圣徒，愿因为你们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第三节，对，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大慈悲的父，是
怎样安慰的神。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位爱我们的神，他自己跟我们说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从这三节，第一节显然他是跟所有的当时的基督徒所讲的，所以也是跟我们在说话。第二节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哦，恩惠平安是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所以这边讲的恩惠平安这两个字，恩惠在前面，平安在后面，可是恩惠平安都是从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这边，所以恩惠平安是从神那边来的，对不对？那我们再看下一节，第三节呢，第三节有人讲到说，哦，因为恩惠平安是这样子到我们的身上，是从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的颂赞要归给我们的神。可是后面他特别讲的一个特别的用词，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你看英文的话是主耶稣基督的父，而且也是我们的神，看到没有？那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呢？啊，他是 compassion， 也就是慈悲的父。当我们看到慈悲的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父的意思，所有的慈悲的源头在神那边，所有的慈悲都是神所拥有的，所有的慈悲都是神掌管的，所以慈悲也都在神这边。不但如此，赐各样安慰的神啊，原来这位神是真正赐一切安慰的神。这边特别强调说，原来因为这位父神是慈悲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而且所有的都是他在里面，他是源头，所以他可以赐下各样的安慰。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安慰还不是那么就是一样很简单的安慰，是各样，是各样的安慰。那因此这安慰本身是非常丰富的，你我需要的安慰可能不一样，你我在某个时段的安慰可能也是不一样，未来的需要的安慰也可能不一样，过去某个时候的你所得到的安慰觉得蛮好的，可是时间过了你可能觉得你需要的安慰又不一样。所以神是各样安慰的神，从这里就知道神早就预备。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哎，你们好像才读过是不是？他讲到神说要我们去安慰，安慰他的百姓，安慰安慰他的百姓，意思说神对安慰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的。四十章第一节神说要去，要安慰安慰他的百姓，所以这样的话就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各样的安慰。我们每个人如果要得到安慰的话，要到父神里面去，因为他是慈悲的父源头，他更是赐各样安慰的神。所以先摆在我们心中，原来这位神是这样子的，要把安慰赐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点，既然是如此，我们必须要知道安慰到底是什么，而且他有什么特别神的期望中的一些目的在里面。所以这要从我们的第四节来看啊，我们一起念一下第四节好吗？来，请。
乃在万
篇讲到一切患难中，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这个你我有患难的时候，这边神讲得很清楚，在一切患难中，所以在一切患难中的时候，神就安慰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跟我们提，尤其是约伯记，约伯记里面有提了几句话，他让我们可以值得思考一下。他说我们世上这些的祸患不是从土里出来，灾祸也不是从土里面冒出来的，祸患 actually 是从我们心中我们里面的罪所产生的。所以主耶稣说世上有苦难，可在他里面有平安，叫我们放心。这些祸患患难是会出来，可是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原来很多时候是从我们里面的罪性开始，第一从里面开始，因为我们有一些瑕疵，所以有些患难就会产生在我们身边。有些患难不见得是从我们自己的罪产生，可能是外面的罪产生，有些可能是整个社会的罪，有些可能是一些自然的灾祸，这些的患难都会产生的。我就记得有一次我的自己一个好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有时候碰到一些患难他都不知道从哪来的。因为他有一天是我的同事嘛，他早上到公司去的时候，一到公司里面，那个门边的这个警卫就跟他说你要到这边走，他就到边上去了。到那边去以后就发现那边有一排桌子，原来说你已经被解雇了，所以叫他开始签字，说你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你签了字的话，公司会给你一个月的这个薪水，然后让你去找工作。第二个桌子说，如果你签了字的话，你所有的这个私人的物品呢，他会帮你拿到门口，你自己开车去了，已经不能进去了。第三点的话，所有公司他所带回家的东西要把它带回来。第四个，一千，你现在所有的电脑你的 password 什么都已经公司里都不 work 了， OK。 第五，他说你假设说签了这个约的话，表示说你接受公司的一些给你的一些福利的一个月啊，也让你用一个暂时的一个 office 可以图书馆用，帮助你去找另外一个工作。签了这个之后你可以得到这些一个月的福利，可是你不能告公司，如果你签了以后就不能告啊。他就当时就是很痛苦啊，他说他还是签了啊，因为他想没办法，对，他就签了，至少还有一个时间可以找工作。可是这个人就跟我讲他的心情，当时的心情，他说他这次回去之后，一出了把公司的东西到那边，把所有的私人物品拿到车上，要开车回家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个勇气回家。他觉得回去如果跟太太讲，太太一定很伤心，也没法帮助什么事情。而且他如果跟他孩子讲，孩子还不懂事，跟他讲也没用。所以他说我今天就到图书馆去，等下班时间再回家。他那时候心情是非常非常的坏，所以他在图书馆待了一天以后，下班时间照样回家，拿了公司包回家。他那个晚上就睡觉也睡不着，很痛苦，他心中的创伤悲伤甚至于的苦处都没有人可以讲，对不对？那天晚上他也睡得不好，第二天早上他更难受，他说他还是不能跟家人讲，他说他还是要继续拿了包包出去，好像去上班一样的。他就穿了衣服梳了，就跟平常一样啊，都穿好了，拿了公司包开了车往公司那边走，然后又到了图书馆里面去，这样延续了一个月的时间。 OK， 这一位后来跟我讲，他这个过程里面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心中所受的这些事情没有人可以真正知道，而且他为了不让他的家人受到 这些情绪上各种方面的伤害，他那个月就是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后来他跟我说，他是靠了一些神的话语支持的经过，后来当然在几个月之后他找到工作。当然在过程中间，他终有勇气跟他太太讲，啊，是这么回事。因此他跟他太太有机会在神的面前慢慢慢慢得到力量。最后他说，若不是中间神的话语给他的安慰，给他的力量，然后原来他发现安慰是一种力量，安慰是一种拯救，安慰里面是一种导引。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他才发现在因为那一段时间里面跟神亲近，神给他安慰，他突然想到，原来我们一直说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保惠师有吗？他发现保惠师的意思就是安慰训慰师。圣灵保惠师的原文叫 comforter， 就是安慰者训慰师。他才发现原来神那段时间给他的安慰超过了只是跟他讲几句好话，哎呀不要伤心了，原来神还跟他说，你这些事情神都知道，神已经帮你担当上你所苦处，所以神呢给他的拯救，心中的各种压力解掉了。甚至在他最难受觉得根本前面没有光而且是很黑暗的时候，神给他引领，让他在这祷告之中知道啊应该是怎么去做。而且这里面又发现神在里面真的不只是安慰拯救，而且是一个中保，帮他做一个祷告的一个途径。所以保惠师也是一个中保，也是在我们神跟人中间一个桥梁，使得我们祷告的时候，哎呀你知道神在垂听。而且不但如此，真的圣灵就他心中断断续续地做他随时的帮助，所以他的安慰也是一种帮助。所以当时他就发现原来这个安慰当时神所给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他连他最亲的他的太太都没法当时讲得很清楚。跟他太太讲完以后，太太跟他放心，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可他真正的安慰是从神那边来，所以这位弟兄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原来当时他的所有的心态所有的心情没有人知道，要讲出去有时候都没法讲的，可是这位神成为他的安慰，而且这过程中间是各样的安慰临到他身上，有的时候是拯救他里面的各种的心态，有的时候是帮助他突破他一些困境，有的时候是引领把他带到一个他需要走的路线，有的时候是力量加增他的力量，更是有时候就是与他一同哭泣，因为祷告的时候神知道你心中的需要，以说不出的叹息一起在跟他祷告中，所以他知道神的安慰充满他。各样的患难中，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这患难从哪来，他跟我讲，他说他也自己检讨，哎，是不是以前上班时候没有真的好好的努力上班，有的时候上班时候确实也是敷衍在做。另外他觉得世上很多上班的地方也不见得很公平，可是他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当他在神的面前得到安慰，经过这过程时候，使得他专业上更卖力，更进入，更杰出，使得他后来的工作更美好。所以这个安慰里面是可以得到力量的，所以这个安慰是在各难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的时候，这个安慰成为他的祝福，那个患难成为他的祝福。所以这位弟兄跟我讲当时那个光景，我不知道你我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光景，或者你我在有某些时候确实有时候你的心的感受真的没有地方，没有人可以说，记得神是所有各样安慰的源头，他是慈悲的父，他是拥有者，他是赐各样安慰的神，所以他了解我们。这件事情在我的心中我也想确实没错，也让我想到当我们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激励，我们有很多时候看可能是有些事情 是需要直接到神的面前的，可是我们并没有想到，并没有直接的到神的面前，反而是自己的愁苦让自己方向走到歪曲的地方。所以当这位弟兄跟我讲的时候，我说这件事情，这个患难不见得是他自己找到的，他好好工作，可能有时候是还不够卖力，可是他说就这样发生。其实世界当今的时代，很多事情的发生可能跟你我没有直接有关系，是因为整个社会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碰到患难的时候，先省察自己，可是当我们知道跟自己的罪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坦然的到神的面前，好好得到安慰，也成为力量。那很多时候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所以这患难是各样发生的。有的时候患难，有一个家庭跟我说，他们的患难就是因为得到神的话语，结果没有好好在神的话语上走的时候，碰到一些患难。可是这个家庭，他后来也是被神的安慰充满以后，整个家庭都改过来了。这是一位先生，他原来是在 Bell Lab 做事的时候，蛮好的工作，后来有机会一直想到国外，到中国去找机会，所以他公司里面就找到一个机会，他就真的说，香港那边有办法，以后还可以到大陆去，他就想办法争取以后到那边，结果后来就出了婚外情啊。除了婚外情，当这个家庭就马上就几乎在破碎的边缘。那这故事很长，这位太太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痛苦，跟人讲也没法讲，所以当时她自己处理很多事情，想办法把这个事情挽回。也有很多边上的姊妹或者先生们或者姊妹们劝她说该怎么做哈，所以她各种方法都试。正在这个边缘的时候，后来她看到神的话语说要饶恕，要按照神的方法去做，所以他就开始，因为他还有一个孩子啊，所以这过程里面，他自己最近你们都可以看到他的分享集的啊，他的到处做见证。长话短说，这过程里面这位姊妹得到安慰，这位先生后来直接在众人面前认罪悔改啊，而且他的女儿也饶恕了他的父亲的过程。现在这个整个家庭就是在帮助一些家庭出了问题的人。可是话说回来，这件案件来讲的话，是因为自己的罪试探影响了整个家庭。这位先生，这位太太原来开始做的时候就想各种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因此也用一些自己的手腕在做。可是这过程中间他知道他心中没有 happy， 也不会觉得很喜乐，也知道没法解决问题，而且孩子又慢慢长大中，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他后来回到神的面前，他发现神的安慰，神的方法使得这整个家庭改变过来。当他们在某某结婚纪念日时候，这位先生站起来跟所有朋友，因为一直没有宣布在他们朋友中间宣布出来，他做了这件错事，使得这个家庭到那个地步，他那天跟大家认罪悔改，跟神认罪悔改。现在他们在服侍很多很多家庭中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角度看，他们都用了一个安慰这个字，因为这个过程中间，若不是得到安慰，是没有力量的。若不是得到安慰的话，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甚至于你得到委屈，你半夜的哭泣，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所以在这过程中间，这个家庭后来他们现在真的帮助了好多家庭啊，他们还写了很多歌曲来帮助很多人，甚至于在这个 fellowship 里面，团契生活里面，你看到一个个家庭受到类似的伤害都被建立起来。可是最主要的是在还没有受到伤害的家庭里面，他们的见证帮助那些家庭千万不要在这些罪的上面妥协。所以这个安慰不只是安慰，而且是力量，是拯救，而且是指引，是光亮照耀， 而且帮助大家。所以讲到这里，一切患难中，患难不见得是自己的罪产生的，有的时候神要彰显他的荣耀，有的时候神要建造我们，有的时候神要借着我们把信心跟神同行来帮助其他的人。所以这边说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我第一次念的时候去安慰那遭同样患难的同样患难的人，他便是各样，这个就是神的安慰的很奇妙的地方。他当我们得到他的安慰的时候，能够我们如果真正得到神的安慰，我们就可以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我刚讲的那个家庭，真的他们后来就帮助很多很多家庭里面各样，原来这个安慰本身就像神跟我们说去安慰安慰他的百姓一样，有很多很多的神特别的恩典跟力量在里面。所以讲到这安慰是什么意思呢？啊，原来这个安慰是可以让我们在各段患难中得到拯救，得到力量出来的，而且不但如此，可以去安慰那些遭同样各样患难的人。所以这是一个神让我们特别知道，哦，原来这个安慰本身神还有一个期望的目的在后面，使得弟兄姊妹各个方面的人其他的人都可以受到各种的造就。所以当我们在看第三点的时候，更清楚地知道原来这个得到安慰其中有一个奥秘的。我们来看第五节跟第六节好吗？第五节第六节，好，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来，请。
我们既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得的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的成就。我们的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在受难节的之前的一个礼拜，这句话第五节对我们应该是特别更有一个深刻的一种迫切的需要了解。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如果我们觉得是神要我们吃苦的话，不是这句话的意思。 OK， 如果既多受基督的苦楚，英文是把基督的苦楚 flow 到我们身上来，这句话仔细去品尝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神不是叫我们去受这些事情的苦，而是要我们在基督里，因为你跟基督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知道在那个光景是多么的苦，多么的难。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有讲，他说因他的鞭伤我们怎么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个里面如果说我们去深深体会这句话的意思的话，我们的所有的罪应该受刑罚的。如果我们真正感受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受刑罚时候那个苦，比如说我们里面嫉妒的心，主耶稣是为我们的嫉妒的心他受那个刑罚的时候，他的血流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感受到原来我们的嫉妒心是要受那个苦处的话，我们心中就了解了，知道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在受这些事情。如果你把这个连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得到平安，因为我们知道神因为爱我们，只要认罪悔改，我知道他所为我所受的是这样子的痛苦，我真的感受到你会流泪是死亡，真的谢谢你受这些苦，这时候我们就得到平安。我们如果真正尝到那个他的鞭伤的痛，鞭伤 它鞭子上面还有钩子，金属的钩子，骨头的硬块，它打在基督的身上是为我们所受的，为我们可以在某些事情上可以得到医治，真的可以释放出来。如果你真的可以品尝到，了解到我们这些罪人该在那个刑罚刑台上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的时候，我们就得医治。这个地方是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在里面，在痛苦中，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摆上他的那一部分，为我们受的时候，你去了解他在为你受的时候，你就被医治，你就得平安了，我们就得到安慰。圣经里面有说，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受过所有的试探，所以他可以体恤我们受试探的苦。可是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过，希伯来书里面讲，你我没办法受所有的试探，你我没办法像主耶稣这样子受所有的试探，而且我们还不犯罪，这是主耶稣可以做到。所以在这边说，我们没办法做到主耶稣可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如果可以品尝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慰了。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奥秘啊！我那个朋友的这个他的例子，他事后跟我讲，在患难中他没有跟我讲，因为他觉得他讲不出来，他也不知道怎么讲，讲出来也没有用。可他过程中了以后，他发现原来他这个过程里面，他的痛，他的委屈，甚至于失望，甚至于他觉得前程的一些都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这位神陪伴他走，他发现这位神帮他走过这条路，神已经带领他走的时候，他品尝到这个主耶稣基督为他所经过的苦楚，所以他不必走那个苦楚，可是是主耶稣基督为他所受的，落到这边他知道主为他承担。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去关心关爱弟兄姊妹，神好像给他一个特别的负担。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他真要去关怀，真的是帮助，真的去把他的爱心或者怜悯去帮助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会哭的。他在祷告里面他就已经品尝到他们的痛苦，当他那个时候他去可以安慰到人。我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他说他每次他没法感受到别人苦处的时候，他去安慰没有果效，所以他每次要去之前，他说他好苦啊，他开始流泪了。有一次我们在聚会中，他讲到一个他关怀中的弟兄，这位是一位弟兄啊，哎呀，他在我们面前真的哭起来，而且有30分钟他没法停下来，因为他感受到那一位所受的是这样子的痛苦的事情，他在安慰这位弟兄。这边主耶稣讲的是什么？当我们知道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苦处，他在受那个苦处落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安慰，因为我们的苦处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承担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慰。这是一个很极大的奥秘啊！如果你知道主耶稣，我们下礼拜是受难节，主耶稣基督每一个鞭伤如果觉得跟我们有关系的话，我们就被医治。如果你觉得我们的某些罪性，不管是我们贪心，不管是嫉妒，不管是我们苦读，不管是我某些方面我想追求的事情是为了自己私欲追求的，只要你看到主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是为了我这部分受的话，我们就得平安，得拯救，得安慰。所以这句话的意思，神没有叫我们去尝个苦，可是你要想到主耶稣在为我们受的时候，我们就得平安，得安慰。所以这第五节是一个真正得安慰的一个很奇妙的奥秘，是在苦处里面。这苦处不是你去真正在经过这苦处，因为主耶稣经过，他知道我们的，所以他可以 体恤我们，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他的安慰。这位弟兄跟我讲，他说他每次当他那个情况他有去安慰的时候，别人的时候，他必须在神的面前祷告，让神的安慰临到他自己，他才有力量去做，跟这句话是相当的 match 的。所以当他在说这句话，我说我们一起来念第六节哈，第六节其实就是他当时的心态，我们再念一遍第六节来。
我们说话是为叫你们的安慰得救，我们的安慰也是为叫你们的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的受受的要不要。
所以我这位弟兄他在讲的时候，我叫他一起念这节经文，他说对啊，我们有时候真的你要去安慰别人的时候，他尝到对方的苦处是为了他们可以得安慰的证据。有的时候他里面苦处还没有得到安慰，他去的时候他发现他因为这样子去品尝主耶稣基督所受的苦，他那样子去安慰别人，别人也可以得到安慰，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啊。刚刚一开始讲说哎呀你一定要真的完全自己得到安慰才可以去，可是这边说你如果这样去做，你就算苦中还没有得到安慰，你去别人也可以得到安慰。所以这个安慰是叫我们可以忍受那所受那样的苦处，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担当我们所需要的安慰，知道主已经担当了我们那些苦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忍受那些苦处。当你可以忍受那些苦处后，就可以得到安慰。我知道有些身体上软弱的，其实身体软弱，神也是，这些话语是身心灵，神全部保守。所以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时候，其实神的安慰，各样的安慰，在一切患难中也是临到我们。我看到真的，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在神的安慰中，他的力量这么刚强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啊，你就是这样子赐一切患难中人各样安慰的神，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句话，我希望今天我们讲的这几句可以摆在我们心中，因为不是说你我好像有时候不需要安慰，神是说你我都需要安慰，你我需要的安慰很可能是彰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现在就需要，或者是马上就需要，而且这些安慰可以传到别人的身上，你的孩子、你的夫妻、你的朋友，神是要去安慰安慰他所有的需要安慰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些话语真的很宝贵，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跟我们不一样，他是神，而且他在地上的时间的日子，像希伯来书里面，我念给你们听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六节跟十八节有这样讲，他自己受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那被试探的人。我们如果可以品尝到他的苦，我们就可以搭救自己，可以搭救别人，把安慰给别人。而且他又讲了一句话，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是大祭司，因为他体恤到所有试过我们所该受到一些试探，他都受过，可是他没有犯罪，他全部胜过，所以他为我们做成的事那么的宝贵。在受难节之前，我们特别想到，原来这位神，他要我们不受那些该受的苦处，不要受那些该受的刑罚，不该受的刑罚甚至要我们有罪的时候要跟神要脱离的，他希望我们回到他面前，可以想到他为我们所受的这些苦，主耶稣的苦处是为我们受，就是第五节的意思，既说基督的苦处，我们知道他是为我们受的时候，那我们的安慰就临到，我们的拯救就临到。我们最后看一下最后一段，就是说我们要看看，哎，这个安慰难道是肯定的话？我们读一下这个第七节好吗？ 一起念，来，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为你们所承的盼望却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必须承受苦楚，也必同得爱你。
这句话也是神在最后给我们一个加一个肯定的句子，因为有时候在这过程中间，我们如果不坚定我们的信心的时候，不了解我们的盼望是看在这位成就事情神的身上的话，我们有时候在过程中间会因为信心的软弱而心怀二意。所以雅各书说，心怀二意的人就好像海浪一样摇摇晃晃，这些人不要想到神里面得到什么安慰也是一样，要有信心，因为这位神是慈悲的父，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他是拥有者，他是 掌管者，他也是喜悦要来把安慰给我们的神，对不对？而且他明明是说安慰，安慰他的百姓，他在宣告，他不只是安慰所有的人，也要我们去安慰其他的人。更不要说神，他所有发动的善功，他必然成就。神发动是要我们安慰安慰所有的人，所以这位发动善功的人，他一定是成就。因此，神的安慰，我们如果真要去得着的话，一定到我们身上。我想你我在某些时候都需要安慰的，这是神特别跟我们讲。其实昨天晚上我们有前天晚上有一个学生事工年轻人大学生，跟有几位聊天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个人是不是需要有的时候是会软弱会需要安慰他们说不需要，他们说这个人就是撑过去就可以有些苦难或者是不舒服或者是困难的时候就撑过去。我就跟他讲一个事情，我说对，如果你不要想从神那边得到帮助得到安慰的话，就要靠自己撑过去。 OK， 当你自己撑过去的时候，你要知道我那个朋友跟我讲，当他做得好好，公司跟他说你被解聘的时候，他那段时间自己是撑不过去，因为之前他以为可以撑得过去，可事情发生到他自己身上时候，他说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度日如年，每天早上拎着包包出去，你知道那一天好长啊，在公司8小时也蛮长的是吧？可是你知道他拎着包包出去没事做的时候很长啊，他才第一次尝到度日如年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我们想到这句话是神给我们一个确据，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我们可能有时候不知道，等到碰到那些事情的时候，之前我们最好就对神有一个认识。所以今天这几段经文神在提醒我们，第一，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安慰、慈悲、恩惠、平安，都是从神那边来的，而且我们的颂赞要归给他，这是第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平常如果多多颂赞神，我相信这安慰常常在我们心中。所以当我们颂赞神，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觉得我们平常就开始得到安慰，那因此这个力量累积起来，我相信帮助我们很多原来根本没法度过的事情。第二点的话，我们要了解这个安慰原来是一个神要给我们，而且要我们可以帮助别人有一个目标的，而且这安慰是各种患难中各种情况里面神各样安慰都可以达到他安慰的目的。我太太有时候说，我们有时候去安慰别人，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人，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个他里面的心境是怎么样，他需要在哪里，有的时候只能帮他祷告。所以我们要知道原来这安慰是从神那边来，安慰是有各样的患难中有各样的安慰，所以这个加在一起只有到神的面前得到。而且圣灵就是保惠师，保惠师就是训慰师， 君为师就是安慰者 comforter 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君为师所做的事，保守、拯救、指引、帮助、赐力量，甚至于还真正光照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得到里面的一些感动的喜乐。安慰有一个奥秘的，你要去品尝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他已经为我们所受了，只是你我还不知道。如果你可以品尝到，你就得安慰，因为这位神就是为我们担当一切的神，爱我们的神。所以在苦处中得安慰的一种奥秘，受难节就快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做成的一切跟你我都有关系，跟你我的罪都有关系，对你我中间所碰的患难各种软弱都有关系，他一切做成，我们有没有品尝到？如果有，就得安慰，得拯救。最后是确定的，因为这个安慰是神早就命定要给我们，早就命定预备好，希望我们可以在盼望中知道神可以做成一切。所以当我们在过程中的时候，就坚定我们的信心，神必然会成就他的善功，把安慰给我们。所以今天希望在受难节之前，我们思想这位神是赐给我们安慰的神。不但如此，他要借着他的受死，第三天复活的时候，受死是为我们罪而死，第三天复活，复活节主日他活的时候是为我们的义而活，使得我们更有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让安慰的神在我们心中，使得我们得平安、喜乐和安慰。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神继续的赐福给每一位，尤其在今天是中复节，我们五天之后就是受难节，再三天就是复活节，让我们思想神为我们所做成的。原来这位做成的神解决我们心中罪的问题，为我们的赎罪祭成就了、成了、完成了，更是要把平安、恩惠的安慰都大大的加增给我们。就让我们每一位都到神的面前，能够品尝到神为我们所做的、所受的一切、所受的苦处，使得我们能够得到安慰，得到生命，也得到真正的亮光。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